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，最终非利士人把约柜退还，以色列人因为约柜的来到，他们有遭到击杀，他们不反省自己的原因，反而急急忙忙的把耶和华的约柜又所收走，总算来到的这个基列耶林人的那个地方，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那个地方20年。基列耶林人他们就不随意，我相信他们不随便，也听到了随便亏欠耶和华的约柜了或者怎么样所遭遇的事，我相信他们就会按照律法，按照这个什么人才能够看守约柜这样神的心意办，所以他们就找到在基列耶林那边的这个一家人，放在谁家里呢？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，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。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多次，跟亚伦的儿子啦，他们立位的很多人的名字都是叫这个。我相信在这个时候，他们虽然是在基列耶林这个地方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在迦南地，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为业之地，这个利未人是怎么样？利未人是分散在各个支派的当中，在那个地方，这个来侍奉的。所以我相信在基列耶林，这个山上，也有利未支派的人在那个地方。他们以利未人来看守耶和华的约柜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体会。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发现，哎呀，这是一个遭灾的，那个遭灾的原因不是耶和华让你遭灾，那是人自己所行的让自己遭灾。若是按照神的心意，若是按照神律法的规定，是不是啊？你在那个地方，同样一件事情，可能在那个地方就平平安安、太太平平，神也帮助他们。你看这个地方记载有20年，而这20年，我觉得第七章最宝贵的，这20年过去了，让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。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很宝贝的，因为人常常像吃喜欢像要麦当劳一样，现在是个这个速食，就是这个速度很快，要马上就吃，等也等不及的啊，这样那种情况。这个真正一个民族的复兴，像台湾现在你要有很多东西要恢复过来，你怎么办？好坏不分，什么对自己有利益的也不分。对不对？有许许多多的所谓的图腾神主牌，有许许多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偏离事实的教育的政策，各方面难道是一下子换了个领导就能够改变吗？同样的，在以色列当中也是这样，对神的约柜神的约柜都会被仇敌掳走，一直到回来还会害怕神的约柜，这是一个过程。我们要很有信心，也要很有耐心的。今天泰国北部整个属灵的光景也好，今天我们所处的教堂的属灵的光景也好，今天整个末世的基督教光景也好，我们难道是一个方法一个灵丹一下来以后都会怎么样吗？不，要有一段时间的，要有一些所谓的蝴蝶效应的。今天很多的人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以为哇，他的理想是没有限制的，想要改变全世界。以后慢慢的发现，不，他能够改变他的国家就不错了，什么改变全世界？以后慢慢再大点，发现他能够改变他所居住这个地区就不错了。以后再过点时间，发现他能够改变这个家就不错了。等到一个人老来的时候，他的结论是：我连我自己都不能改变，我还能够改变什么呢？蝴蝶效应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愿意被神得着，慢慢慢慢开始影响到我们周边，影响到我们的外面，慢慢慢慢这样去。 不是，有的时候不是我直接影响了什么人，就像耶稣影响了那个时代跟随他的门徒，他的门徒又影响了一些人。今天我们人的想法，什么叫做那个呢？就一把都捏在我手里叫做什么？不，是我们松开了手，把我们的主的生命往外传扬的时候，人慢慢得到影响跟感染。以后怎么样？是他单独的依靠神，以后神影响他，跟他周边的人又受影响，而不是捏在我手里，事情一定要这样做，歌一定要这样唱，礼拜一定要这样做，啊，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才叫我执掌了神的心意，大家都要这样做，不是的。20年才让神的百姓以色列全家来什么样的，圣经说来倾向耶和华，那个倾向耶和华的意思还不是完完全全的，只是在一个选择的过程的里面的心比较倾向耶和华。当人开始心有心倾向耶和华的时候，撒母耳他就很能够体会这一点，体会了他的百姓已经倾向以色列家已经倾向耶和华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在那个地方就对以色列全家说，你们若一心归顺耶，假如他们已经归顺了耶稣，要何必说这个你们若一心归顺呢？显然他们有心想要了倾向，记住好，当一个人的心还没有他的选择，还没有倾向神的时候，除非你用一套的规定，你不这样我不给你饭吃，你不这样我不给你来不参你啊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这样我把你从我们中间赶出去啊，要用一些所谓的政治的东西啊，所谓 enforce 的一种强制性的东西，不然的话是，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他的心都还没有倾向神吗？沙漠做以色列人的事实在那个地方，他在那个地方就慢慢去体会，很多事情是勉强不来，不是你的个性，不是你的喜好，不是你的能力可以决定的，你的喜好，你的能力，你的什么是只能决定你自己，不能决定别人。我活到那么大了，我现在才深深的体会这一点，你要干嘛，你先从自己做起，不要想要去这个管辖那辖制左右主导别人，除非那个人的心已经开始倾向耶和华了，他的心已经倾向耶和华。沙漠怎么样？等了那么多长的时间，他这20年，很多的地方他在那边审判以色列人，什么时候？他能够，因为他巡行在神的这个迦南美地很多的地方，所以他能够慢慢体会人的心，人的心什么时候倾向耶和华他知道。所以等到人的心倾向耶和华的时候，他不是去讲道理，他乃是给人有一条出路。今天大部分在基督教里面都在教导别人道理，至于他的心是倾向什么，他的心要倾向世界，你怎么样呢？恨他吗？讨厌他吗？排斥他吗？拒绝他吗？不，等到有一天他倾向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是骂他吗？还是我们知道人心倾向耶和华以后，就给他一条路，什么路呢？你们要一心的归顺耶和华。倾向跟归向耶和华，归顺耶和华还有一段距离要走。而沙漠也是在这边，他不用他世事的地位跟威严，他也在这边只劝以色列全家，让他们要能够一心的归顺耶和华。倾向是一种心态，归顺是一种行动。他们的归顺神有什么难处呢？他们归顺神的难处是因为在他们中间还有亚斯他录，在他们中间还有外邦的神。一个人归顺外邦的神， 归顺亚斯他录，归顺迦南地人的神，一定有他们的原因。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常常用世界的法则，我们用世界的方法，我们带着世界的眼光，我们做很多的事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要想得一些世人所得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吃喝玩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你不用，你不用世界的方法，你得不着这些东西。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？就今天来讲，今天神的儿女哪一个人没有外邦的神呢、啊、哪一个人没有世界的神呢、啊、哪一个人没有可以这个神不能满足你的，所谓神不能满足你的，神知道你要的东西给了你会害你的，神不给你，你坚持一定要怎么样呢？那你神不给你了，那你要去跟谁要了？你还不是跟神以外，所谓外邦的神就耶和华以外的神，你就会在神的心意以外去寻找一些能够满足你的嘛。你满足嘛？你满足到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发现怎么样呢？你有的这一切能满足你吗？你有的这些真正带来给你益处吗？等到心慢慢倾向耶和华的时候，士师沙漠就劝神的百姓要一心归顺耶和华，要除掉什么？除掉你们中间一切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，他就必定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以色列人就开始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，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，沙漠有强迫他们一定要这样做，一定要这样做，一定要那样做吗？有吗？有没有啊？那我们为什么迷信说我到了一个什么地步，我就可以规定人家一定要这样做，一定要这样，不那样做就不行，你们这样做就不对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？假如他们不对，神要刑罚他们，还要我们在那个地方烧脑筋吗？假如不是的话，怎么样呢？不是的话，我们只能把我们行得好，神所祝福的，跟他们分享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的心可以慢慢的倾向耶和华。时间到了以后，给他们一条路。你要今天，假如说今天我都没有把我的偶像通通都除掉，对不对？我有的偶像是 A， 他有的偶像是 B、C 啊的。哇，偶像多跟偶像少，可能不一样的偶像。我的偶像是这个巴利，他的偶像是亚斯他录。我连我自己的偶像巴利都没有除掉了，一天到晚看见他们在拜亚斯他录，一天到晚要人家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那样，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？求主怜悯我们。假如我们能够体会，我们都除不干净我们心中的偶像，年纪大的有年纪大的偶像在心里面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偶像，年轻人的偶像，我们老年人拜的偶像会觉得你们年轻人这个偶像也太肤浅了，是每天到晚吃吃喝喝玩玩乐乐，这个也会抓住你们的心啊。那么年纪大的偶像呢，是吧？权力啊，地位啊，名誉啊，七七八这些东西，是不是啊？那年轻人看见了，你搞了半天，你有地位，你有名誉，跟我什么关系？所以每一个人拜他心里面的偶像，要他心里面的偶像怎么样呢？各有不同。但是神的心是怎么样的？要神的百姓能够丢弃一切的偶像，专心的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今天我们侍奉耶和华，单单侍奉耶和华，单单侍奉耶和华，就我侍奉耶和华，让神的心满足，讨神的喜悦，我用一种感恩回报的心为神做就好了，这叫单单。什么叫不单单呢？什么叫不单纯的侍奉耶和华呢？做了以后还有很多的目的，那个目的是人家看觉得我怎么样啊，我这样做有没有果效啊，啊等等，这些这个就不叫单单侍奉耶和华了。今天你看有多少人是单单侍奉耶和华啊？我鼓励别人侍奉耶和华，他不侍奉我都觉得生气嘛，怎么还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呢？ 单单的侍奉耶和华，我觉得我要劝别人爱主侍奉主，这是我单单侍奉耶和华。假如他不要，我会生气，那么怎么样？我还有点想满足，我都讲了，你们都不听我的话。大家了解这意思哈？单单侍奉耶和华是我所做的，单单为了主，有什么果效？那是他跟上帝的事，不是我跟神的事啊！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见，这20年才给了沙漠这样一个机会，去点出以色列人该行的。很显然的，这不是别人教沙漠的道理，他只是说了他的道理，那是沙漠这20年来他自己真正所行的。他单单的，他一心的归顺耶和华，他单单的侍奉耶和华，他知道这条路是蒙福的，他知道这条路是对的，所以他怎么样呢？到了时候以色列全家的心倾向耶和华的时候，他就把他自己所得着的宝贝的经历的尝过的跟以色列全家来说。我们今天不要只去说一些我们学来自己觉得好的对的道理，好的对的道理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生活的里面根本我没有经历过，你怎么知道它是对它是好？若是我们尽量，不是说不要，尽量减少只是我们认为对的道理，而在生命我们生活生命里面又不能去体验的，这个都是属于知识的方面的一种的这个观念。当我们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能够更多的分享，人家教我们合乎神的也好，而我们真的有去行过的一个真实宝贝的能够跟人家分享，我觉得这才是两条脚是平衡的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接下来下面讲到的是怎么样呢？因为那个时代神的百姓偏离神的道路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以至于当时的非利士人强盛，就常常欺压以色列人。现在怎么样呢？现在神人的心慢慢改变，归向了神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的神他就借着沙漠就行事，行事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沙漠就在这个审判，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听见，哇，以色列人在那边聚集，怎么样呢？他们就想要到米斯巴这个地方去攻击以色列人。沙漠只是做他该做的事，他听说这非利士人聚集要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沙漠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。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地方敬拜耶和华，他们在那边，沙漠在这个审判以色列人，你非利士人在这个地方，你有你的野心，你想要你的这个欺压以色列人，你有你很多的那个诉求，但是神已经在神百姓中间做工，你非利士人能够奈何以色列人怎么样？所以在这个地方看见神就自己做工。今天我们常常为了这件事情能不能得胜，有没有见证，在那个地方哇想了个半天，我在这边看见以色列人没有做什么，耶和华自己怎么样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，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。今天我们太多的人想要靠自己在那个地方去战胜仇敌，让自己战胜仇敌，然后让神来沾他的光荣，多么幼稚的一种想法。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，沙漠只是尽他的本分，做事实的本分，他在那边审判以色列人，或者说为以色列人断定一些他们之间的纠纷，用神的心意让以色列人在他断定是非的断定这个审判事情的时候，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。他在那个地方献祭，献全身祭，让祭物来代替神百姓的软弱。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在神面前该做的。仇敌的得胜是神的事， 今天有多少人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去胜过仇敌？没有人可以胜得过魔鬼仇敌的。我们真的要记住这样一个情况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的得胜，神的得胜，让非利士人再也不敢来侵犯，因为他们知道神帮助了以色列人。撒母耳最后他巡行以色列全家以后，他就年老的时候就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拉玛。我们看见任何的一个人一生为神所工作，他最后留下的有什么呢？这边撒母耳回到家乡以后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。筑一座坛是说明当时撒母耳是一个跟神和好、常常亲近神的人。撒母耳老了，不需要用他一生的工作来夸耀，他所真正要留在他生命里面的是一座与神和好、常常求告亲近耶和华的祭坛。我们起低头祷告。